如果遇到像超期账款或者说客户要即将坏账，这里他们奖金的扣减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们一旦遇到说经销商的回款会出现问题，会非常早的就跟我们部门的信用管理人员进行沟通，就告诉信用管理人员这家客户会怎样，需要怎样的行动，应该找谁，你们应该要写一封很严厉的追账函，你到谁帮助我一起把账给追回来，他们会非常的积极的配合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在医药行业内，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说，医药行业的经销商付款啊，它是有选择性的，它不是说针对你有钱了就给所有的经销商所有的客户供应商都会付款，它是有选择性的，有些他认为非常重点的 VIP 的客户，他就排在非常优先的位置，那有些他非 VIP 的客户，他就会拖，拖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在研究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第三方帮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将会要求他调查对方的 VIP 客户到底是哪几家，他们的付款方式是怎样的，我们阿斯利康是否在 VIP 客户里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在 VIP 客户里面，我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们是以防万一有些客户不在 VIP 客户里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能够保证我们回款能够更及时的有个支付。另外我们还要去研究说我们经销商的一些付款习惯，经销商很多付款习惯跟医院的付款习惯也是相关的，因为他有可能平时有些经销商是在月底统一付，有些是在月初统一付，因为他从医院回来的钱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特别是对一些经销商资金非常紧张的经销商，我们的商务人员盯得非常紧，我们知道他哪一天医院会给他钱了，那我们在那一天就会在那边守着，然后把钱给收回来。甚至我们的商务人员有些人就会说，我第一个到那边，到了财务那边先挑银行直接汇票，挑剩下来的他给其他人，我把这些先拿走。所以对他的一些付款的习惯，他的收款的习惯，我们都是非常的注意的。那当然我们对于一些经销商在一定的阶段支付比较晚，有些是 overdue 还是会有的，我们也会去考虑为什么 overdue，是否是因为我们要求他帮我们覆盖我们的目标医院，目标医院付款晚了导致他 overdue， 是否是他因为资金的问题，短期出现资金的问题而出现了 overdue， 还是因为他经营出现了问题出现了 overdue， 还是因为他要跟别人并购了短期资金的冻结出现了 overdue， 所以各种原因我们都会去了解，了解完以后会给到我们总部这边会有一个判断，说哎，我们应该怎样去支持。那从我目前对我们医药行业的经销商来讲，特别是阿斯利康的经销商来讲，都不存在说，目前来讲都不存在说因为经营不善资金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而回款延迟，大多数的付款延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收他的银行存汇票，我们要他电汇，我们他有时候是因为要支付银行贷款，有时候是因为上家给他钱的时候出了些问题，或者短期资金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都有，都遇到过。还有是因为库存，我们库存实在某些客户有可能偏高，他要跟我们谈一些额外的一些附加条件，所以这些情况下会有一些延迟，但是一旦我们跟他有过沟通有过处理以后，不会出现坏账，不会出现再更长期的一些延迟付款，目前我们阿斯利康没有碰到过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最后我想讲的，其实作为信用管理来讲，我觉得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做信用管理的人员必须去拜访，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的业务，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的商务人员在干什么，必须是要帮助我们商务人员去解决一些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只有得到了商务人员的足够的配合，得到了你有足够的 知识，你有足够的经验去判断这一个 case 你的处理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你才能做判断，你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沟通，沟通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很多的沟通都来自于销售，来自于商务，但是等到你有去拜访客户，你有去跟商务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商务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拜访，不去行业内去了解的话，很多是有，只能讲是有偏颇的，不是全面的会把信息告诉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客户评估的时候，商务人员的一些评估跟我们为什么信用人员也要去进行拜访，也要做评估，就相互抵消大家的片面性，大家的片面性是相互抵消的。那第三个，我是觉得要有一套很好的系统。我们有可能大家都说都有 ERP 系统，或者有华夏有邓百世有系统，其他公司有一些系统，但是这些系统我自己都看过，十几年做信用管理我都看过，但是并不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我觉得一定要跟第三方的公司，特别是咨询公司要去沟通，要把自己对信用管理的一些了解的一些因素元素啊要加进去，要把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加到里面以后，把整套系统是为你自己量身定做的。我觉得这样一套东西你在管理上你就会非常的方便。你想看的是哪些指标，千万不要迷信第三方咨询公司给到的一些指标怎么去看呢？我在以前年度做信用管理，我是觉得还是走了很多的歪路的，因为第三方咨询公司保证不是专家，他们只是泛泛的对客户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有个基础的了解，他们远远的没有我们对自己业务的、对我们客户的了解那么深。他们的分析人员，然后从我的了解，有可能也是有失公允的。我的了解，就他们对你这份报告的分析人员，有可能这个人做了医药行业，又会去做建筑行业，他们做出的判断不是说专门针对你这个行业去分析的，他们只是根据行业指标一些指标来进行分析的，而这些指标从财务书上来看，就几乎都是从纯理论的一些方式来看，这些对你的帮助不大。那我就想，就是以前我跟建筑行业的一些人了解，他们说建筑行业两年回款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拿到医药行业里来看，两年回款这就是一个灾难了，行业区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自己的一些客户的特性，我们要去做自己的一些分析，然后要改良我们自己的系统，千万不要拿来就直接用，我觉得这是会更重要一些。其他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准备片子了，就是把刚才几位嘉宾讲的我觉得有跟我稍微有点不同的就稍微讲了一下，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
谢谢我们 Glenn 也是您做的一个跟我们的分享非常的资深嘛，给了大家很多不错的建议。那这边的话我是想问一下 Glenn，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给医院的会出现一些回款慢啊、交期长这些情况，您是提到了会有特殊办法，我不太了解您指的特殊办法是怎样的呢？
其实医院回款慢我们没有办法针对医院去进行一些操作，因为医院的回款是目前整个医药行业是一个大环境所导致的。那么他回款慢，比如说他有两年的回款给到经销商，那经销商肯定就不乐意，他不愿意做，那我们会通过一些像补偿，我们叫补偿，补偿的方式会给到经销商一定的额外的一些利润，能够满足我们经销商的一些叫利润方面的考核要求吧，然后以促进我们经销商能够对这些医院进行进一步的供货，也同时能够促进经销商对我们的付款能够优先，能够因为经销商整体来讲他的货款的总盘子是不变的，他基本就这些货款，那我们给了他一些额外的一些 返利或者说额外的一些补偿以后，他能够把给别人原来应该给别人的钱能够先支付给我们，是保证，我只能说站在我们公司的角度来保证我们的资金的安全。那当然这里还要平衡，你还要balance一点的是说，你所付出的是否跟你所得到的是否能够得到公司的一个支持。公司要balance你所需要的利润点跟你所要做的销售跟你所要付出的费用是否是合适的，所以这些是要去balance的。我知道信用部门有可能在这方面balance还是有不一定是能够完全做得到。那在我们阿斯利康好一点的是，因为这方面这些所有的运作都是在我部门管理的，那我是直接就能做平衡，我就能直接做决定，所以这些就比较好的去运作，比较容易去运作。
非常感谢 Glay。 那就刚才Glay 和我们分享的内容，在座的嘉宾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和 Glay 沟通的呢？王小姐，您这边有吗？
没有，我觉得他分享的那个挺好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信用政策配合公司的那个销售策略做一个变动，这些都是非常好，也我们也是会有认同感受的，感同身受，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因为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自己的那个有一个评估系统是吗？
对。
你就是跟第三方合作完了之后把你的一些需求做的是吗？
对，那个评估系统是在我2002年的时候，我当时是用 Excel 表自己先做，然后大概用了4-5年的时间慢慢的把它完善了，然后到了大概前年我们才跟第三方的咨询公司讲我们要求要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要求他们出人，然后我们出 idea 量身为我们做了，完全是自己开发来做的，对，是这样来做的。
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您那是国内的一个公司还是？
国内的。
国内的一个公司是吗？
对，国内的。
您方便将来把这信息跟我们共享一下吗？
叫 Farmer Eyes，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
什么
？Farmer Eyes。
Farmer Eyes。
对，以前叫 Credit Eyes。
因为没有，就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我们公司那个还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系统。基本上所有的报告，我试完 CP， 出来一些报告之后，还要需要就像您说的，我在 Excel 自己做好多的报告，来做分析。因为我们，比较头疼的一个就是您比较好，是都在您一个部门的商务部，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中国还是做的比较前，就信用管理做的比较多的，全球其他地方做的就更加少了。所以从我们丹麦公司丹麦总部那边都不会给信用那边更多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公司一定要对销售那边做多少的一定要有怎么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所以这方面会比较薄弱。那我就想请教您一个，因为我们跨的行业比较多，您觉得这做这种会他们会也会做吗？就是会更多的时间？
跟行业应该没有关系的，跟行业都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只是说你不同的行业，
就是你是在医药行业，就是你们那行业就是比较一致吗？我的下游的企业是在的行业特别多，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致不一致的，因为你如果行业特别多，你要对它的不同行业的客户的评估的标准是有不同的考核的，
对，
所以这个评估的标准你设置是不同的，你要自己首先你要把各行业的客户先分类，因为我当时的分类，
最近我们都有，
对，我当时的分类是最简单的，就是我把我的所有的经销商，把所有的我要考核的指标通通拿出来以后呢，算一个中间点，因为我认为我的200多家客户的，我当时拿出来算的是大概要近800家客户，因为我把我一级上二级上全拿出来了，当时做知识工程的时候非常大，800家客户的数值，我要算的指标全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呢，就通通放到一张表里面，我看中间值是多少，然后中间值画一条线，画一条线以后，其他的客户不就都在上下吗？那我就觉得这条中间值是最重要的，在上呢，上到多少是属于中间偏上的，上再上多少是优良的客户，下面下到多少是怎样的，然后按照这个中间值再去细分，再去考核，经过那个4-5年的一个调整，逐渐的把这些指标给稳定下来，
就是基本上是背上你自己的公司内部的数据，这样
对，因为差不多，我相信在 做药的哈、啊，差不多经销商能够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全国也就一千多家，也就差不多了。
哦，
没有代表性的也就一千多家了。
嗯，
所以我们的那个样本量已经，我个人认为是足够了。
嗯，
对，因为我们没有目前没有把经销商做到什么县镇乡那一级都没有去做，所以从市一级的话，差不多这些经销商应该能覆已经覆盖全国的网络了。
嗯
嗯。
了解。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下经销你下游的客户本身就分类很多的，就需要去进行不同的分类。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行业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啊，就是就像您说那个，要是两年在您的会上，我们这儿就行业内就有那个视频，就要一年多两年这样子，就整个行业都是那样的，其中有的行业就是差别特别特别大，所以我们可能。就这个模型那块我们之前也都没有做，基本是挺费劲的，反正因为我们公司规模没有那么大，客户没有那么多，再分到十多个行业的话，我们就特别这模型要做起来就累一点。
特别是像我以前做消费品的时候，我觉得像那些个体户那就更难做了，他的样本量就更大，然后你对他评估就更难做，基本没法评估的。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很多一些问题，但做药还好啦。做药，我觉得整体经销商的客户的整体素质要比其他行业要好很多。
嗯，哦，谢谢您，谢谢您。
嗯
我们这边张小姐有没有一些疑问之类的？张小姐在吗？可能是由于张小姐临时有事先离开了我们的会议，那希望下次张小姐还再有机会和我们分享她的经验。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如果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有一些问题或者经验，希望跟我们嘉宾进行交流的话，请拨打021-6270-5678转1013与 App Console 许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我们重复一遍是021-6270-5678转1013 App Console 许小姐。好的，那我这边之前呢也是收集到了一些有关信用管理方面的问题，看看三位嘉宾两位嘉宾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法。那像有一位会员他提到有一个经销商超期欠款催收的问题，应收账款它一个考核，销售部门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考核机制，比如说和销售业绩挂钩这一块的。不知道在座嘉宾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那请问Glenn 贵公司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应收账款直接是跟我们销售人员的奖金是挂钩的。我们当时是这样制定，我们有个标准，我们有个叫 DSO， 我们大概有，我想想看，应该有两块，有两块是跟奖金会挂钩。第一部分是我们要求全年的销售必须85%回资金，销售的资金在当年回收才能支付奖金，这是第一条。就是你如果卖了1000万的销售，你回收的资金是850万的话，你才能拿奖金，这是一个起点。如果你低于85%的今年奖金是拿不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如果你的 DSO 是高于我们设定的 DSO 的天数的，那它的奖金会跟奖金会扣减20%，最高是扣减20%。如果是低于我们一定的数量的，我们最高是会奖励20%。也就是说，你最原来奖金是1万块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月只能拿12000，但也有可能你只能拿8000，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的。那当然，如果出现坏账的话，奖金是直接扣减的。
好的，谢谢各位。那毛小姐，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吗？
对于经销商这一块，我们是这样，就是，也完不完全一样，就是在有一大部分的经销商里，我们在合同当中就会跟他约定，他的 DSO 是多少天，就给他一个明确的指标。如果他要是达不到那个，那么他将来的返点呢，来年的价格指标他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对于公司内部来说， 我们销售人员那边，他们在销售经理这层面上会每个人有 DSO 的那个指标，因为我们公司的奖金系统的会有每个人员的评定，销售人员的评定，它不完全是就是说销售占很大绝大的比重，就是说它有硬性指标，有软性指标。那么硬性指标里边有销售、应收账款这样，但销售还是占到比较大的比重。平均下来，DSO 应收账款这块占的比重可能是在十左右，或者有的人个别的可能是在十左右。那逾期账款的比例呢，我们没有分到每个销售人员那边，但是我们的销售总监，中国区的销售总监，他是有他对于他个人的 KPI 是有考核的，他自己的奖系统里边是有考核的，所以就没有他，因为他我们跟他也谈了，是不是要分到每个销售人员那边之后，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不想给他的销售团队更多的压力，他觉得 DSO 的水平我们维持在一个合理程度，又没有坏账，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把我们的应收账款组合的更好一些的话呢，对销售的支持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策略不一样。基本是这样。
好的，谢谢毛小姐。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也是在我们的会员问出嘛。那我们的会员他提出是有关一个经销商评估信用管理问题。会员公司它是分一级、二级经销商。我不知道毛小姐和 Glenn 公司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它是对公司一个信用政策，比如说像信用额度啊、信用付款期评估以及重新分配问题比较关注。像一级、二级经销商的可信度可能有一些差异，如何确保一个信息真实可靠，给到一个适当的信用额度，然后付款期，这边在座的嘉宾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想问一下。像这边还是请黄先生这边先发表一下您这边的一个看法好吗？陈薇。
其实这个问题在做信用管理上一直会遇到的问题，要信息中国不管是从第三方来到的信息也好，从我们自己收集的信息也好，从其他渠道来到的信息也好，其实都有差异。我自己甚至在以前在做我们叫信用报告招标的时候，当时我们要求招标是至少三家以上的咨询公司投标，那么我选了大概六家咨询公司招标来做我们的报告项目，拿出去拿回来以后，六家公司拿过来的财务报表至少有三个版本，至少是有三个版本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一是跟他们获得数据的渠道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家公司报上去的数字也是有问题的，像他报给银行渠道的，他为了拿到银行的贷款，他的财务报表是修改过的，他交给税务局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交给工商的，他交给统计局的，那数字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获得渠道不同，这些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对我们客户的评估里面，我当时在我们客户评估的设置里面，我们有多方面的信息是有一个 verification， 是有一个核实的。所以说我们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在我们做新开客户的时候，我们是不管新开客户还是老的客户，我们每年都是会收集他的基本信息的，这是由我们业务人员来做的，那他会收集他的营业执照，三证都会收集，哎，还会我们的商务人员还会填表格，把这一年中发生的这家公司哪些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一些人员的变化啊，公司的业务状况等等，他们都要填表格，要做评估。那我们信用人员、信用管理人员也要去拜访客户。我们基本上每一年我们信用人员所有的客户都会轮一遍的拜访，轮一遍的，那他拜访以后他也会填表格，也会告诉他们有见到他拜访的人员是怎样的，他拜访得到的信息是怎样的，也会拿过来。那我们当然从信用报告也会拿一部分的信息，还有我们从行业的一些报告里也会拿一些信息，我们多方面的信息是要进行核实的，核实以后我们才来做这个判断，所以这个判断是否是，或这个 assessment 是否是正确合理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核实判断我们才有一个 result， 才会出来一个结果。 而不是如果单单的从单方面的从单一渠道获得的信息，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失偏颇的，不能完全的去相信的。特别是来有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业务人员在，特别是不能完全相信我们业务人员的一些拿来一些信息。我以前发现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求我们业务人员收集所有的三证复印件，然后我就发现新开的客户里面，刚才我说哪位讲过，就说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有没有可能自己亲属开的公司，他们收集上来的复印件上面的信息跟我们从工商那边拿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张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完全跟工商调来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是不一样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些方面是要去核实的，是要去核实的，是要通过多方的渠道信息进行验证，验证完以后才能去进行评估的。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各位。相信我们的会员听了您这番的一些经验分享之后，会有很大的启发。那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一个医药行业信用管理制度之力沟通之美的电话会议即将结束。电话机旁的您，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希望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方式 ，fconsul 取得联系。我们将会将大家的问题收集后反馈给我们的嘉宾。同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与嘉宾取得直接联系。那最后呢，我在此发布一则 fconsul 医药行业11月份的一个活动消息。fconsul 在11月19日北京的一位会员的办公室，将会延续9月20号我们一个线下活动，有关讨论反商业贿赂、发票处理、建议费用处理等话题，希望大家积极参与。那再次感谢张经理、Glen、毛小姐的精彩分享，也感谢电话机前所有财务同行的热情参与。我们下次活动再见。